弟兄姊妹平安，世界杯终于完了，45是上半场，15分钟是中场休息，45分钟就下半场。可能你现在是上半场或者是中场休息，又或者下半场，不过今天都会讲到45。这个题目怎样来的呢？在这里透露一点， Pastor Mark 有一次带我们同工们一起思考一个新的系列的时候，他就想起啊，45周年、哦、究竟讲什么呢？他就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想法，不如这样，各位同工一人选一天，然后呢每人选一个题目，自由题，讲一下你45岁是怎样的，或者你已经过了45岁，就回顾这个45岁，讲返俾45岁的你听啦。第二呢，就是如果你未到45岁，好似 Pastor Mark 啦，未到45岁，咁佢就预测自己45岁嘅时候讲俾佢将要45岁嘅自己听嘅。所以我哋呢经过咗一个礼拜多啲嘅思考，差不多两个礼拜之间，那我们就找了题目，然后对下了，看看有没有重叠先。如果没有重叠的话，那就 go ahead 啦。如果有重叠的话，大家可能要执一执了。喂，你跟我讲同一篇，那不得的嘛，是不是先？所以呢45就这样来了。我就回去预备的时候，看到生命记31章。就是我今天要读的经文，是摩西所写的一段经文。我特别选多一点前面两节、给大家来到一起读，我们一起起立。我选了30章的19、20节，因为稍后读到31章第一节的时候提到这些事的。咁這些事咧，唔代表住呢兩節。如果你再睇落去咧，係引申到第29章嘅第一節，到30章嘅第20節。咁呢一個咧，就係重申摩西要同以色列民講，上帝同你哋立約。咁好啦，咁先請弟兄先讀，一版一版啦。先請弟兄，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已经将生与死、祝福与诅咒，可以要你拣选生命，好使你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摩西去把这些话吩咐以色列众人，对他们说：我已经120岁了，现在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曾对我说：你不得过这约旦河。耶和华必对待他们，如同从前待他所除灭的亚摩利人的和西宏和恶以及他们的国一样。耶和华必将他们交在你们面前，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要给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 们一起祈祷。多谢主给我们今天有一个崇拜敬拜你的时间，盼望主带领我们，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去打开你的话，你就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在我们中间。我们献上感恩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清楚。神人摩西，圣经在诗篇九十篇是这样形容他，他是以色列的民族领袖，精神民族的领袖，一生人分为三个阶段，在王宫可以说是四十年，逃亡到旷野之后又是四十年，当时去到米甸，米甸就是大约今天的阿拉伯的国家。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之后，然后漂流到旷野又是四十年，所以大大话话120年就是摩西的岁数，分为这三个阶段。他虽然被神大大地使用，但是因为米利巴的一件事件，最终他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可以说留下他生命中的一道的缺痕。长久的等待最后成为遗憾，等了这么久要进入迦南，最后进入不了。但我们却是见到神给他有恩典和怜悯，所以今天的信息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能够透过今天崇拜所讲的告别遗憾，能够重新让你启程你的45年。摩西和米利巴的事件，其实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的旷野期间，发生了两次类同的磐石出水事件。第一次磐石出水事件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7章1-7节，是利非定当时的争闹事件。然后去到民数记20章1-13节，又出现第二次，他们又没有水喝了，又在这里争闹了。然后摩西亚伦照样这样让他们在磐石当中得到水，但是两件事却有不一样的结果，不一样的状况出现。而在米利巴这件事上面，却是带来摩西在他人生当中，在他侍奉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缺陷。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告别遗憾。经文在20章7-8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涌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这个是米利巴事件里面20章民数记记载到神同摩西亚伦很明确的吩咐。于是摩西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从耶和华面前拿了杖去。摩西和亚伦召集会众到磐石前，摩西对他们说，听住，你们这些悖逆的人，我们要叫这磐石流出水来给你们吗？其实应该愤怒一点的，即我都不表达到。当时摩西的情况呢，就是一种说话出来的状况。好了，跟着第10节，摩西就举起手来，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都和他们牲畜都喝了。哦，事情应该圆满解决啦，但是你拿着杖去，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涌出水来，水就会从磐石流出， 給會眾和他們伸出喝。前後兩節經文相差，一個十一節，一個第八節。神吩咐摩西亞倫去到磐石那裡，是要吩咐磐石出水，水就會湧出來給以色列民和那些牲畜可以喝到。但摩西的做法多了些東西，很明顯，第一鬧了那班以色列民一次，你班叛逆的人，跟著鬧完之後就拿盤拿個杖，帶他的杖，這支杖很巴閉，因為神賜給摩西過紅海的時候就是這支杖，跟著這支杖亦都代表著權柄，勝過埃及那些術士等等。再拿這支杖敲個磐石，磐石果然出水，其實問題已經解決了。問題在哪裡出了問題呢？十二節，但是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因為你們不信我，沒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為聖，所以你們必不能領這會眾進入我所賜給他們的地去。當你讀到這段經文的時候，找回這個經文的歷史，去到《生命記》第三十一章，摩西講到他不可以進入迦南，因為神話俾佢聽，佢唔可以，係因為呢件事。覺唔覺得好遺憾啊？有冇試過上唔到飛機嘅遺憾啊？我太太試過，唔係我太太嘅問題，係我嘅問題。結果我入咗個飛機。跟住太太之後先到，我仲係去 Edmonton interview， 我去做牧師嗰個飛機票就係俾我去 Edmonton 見呢一個嘅長兒會，我竟然遲到。講到最後，佢話人可以入，行李唔得。咁我太太就湊住啲行李。等下一班飛機再嚟同我會合，好醜怪，真係遺憾。你有冇諗過人生都有好多唔同嘅遺憾？人生裏邊嘅遺憾 ，sorry， 人生裏邊嘅遺憾會唔會好似摩西咁？我哋睇下摩西有咩遺憾。第一，佢係冇辦法改變。冇辦法改變啲乜嘢咧？我哋睇下經文。那時我懇求耶和華說：求你讓我過去看約旦河另一邊的美地，就是那佳美嘅山區同埋利巴嫩。但耶和華你們的因你們的緣故向我發怒，不應允我。耶和華對我說：你夠了吧，不要再向我提這事。發生米利巴事件之後，摩西有求過這位上帝，他的懇求是希望能夠過到去迦南，看到他所帶領的以色列人怎樣去進到迦南，他希望看到神所賜的應許地究竟是怎樣。但是他的懇求並沒有得到神悦納，神話不用講了，夠了，不用講了，你不要再提這件事了。弟兄姊妹，你很想去補救，有時人生所面對的遺憾就是你補救不到。哎呀，你說不是，摩西這麼有屬靈的經歷，詩篇稱他是神人摩西，為什麼神不聽他祈禱？但神有他的原因， 神亦都解明俾摩西知道佢点解入唔到迦南。所以遗憾，有时你好想去补救，好想去唔想面对一种咁样嘅事情发生。所以喺你嘅人生里边，有冇好似摩西咁样去祈祷，好想去改变嗰样嘢，但系好无奈地，事情并冇改变。摩西最终都入唔到迦南。无法改变，有很多不同的经文都给我们看到摩西一而再再而三讲出，就是因为这些百姓当时所发生的这件事导致他不能进入迦南，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而摩西是一个什么的人呢？是一个带领着埃及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民族英雄，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我们都很懊恼啊，看完之后都觉得神啊，都喝了水啦，以色列民都解了渴啦，算了吧。我们的神并没有这样，他让这件事情摆在圣经里面，让我们今天看到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改变，所以我们就不要落入在可以发生的遗憾，而你让这些遗憾这样发生。相反，我们要避免遗憾。好了，生命中的遗憾一同受罚。当我读到民数记，读到申命记，读埋出埃及记，我就发现明明是摩西在这里跟以色列民发烂渣，闹他们，说他们是悖逆的人，即意思就是不顺服啦，硬颈啦，反骨啦，都可以叫做悖逆的。阿伦站在旁边没出过声，但罚又罚埋佢，有啲好似唔抵咁瞪阿伦。我哋睇一睇经文，呢个系记载喺诗篇106篇32-33节。他们在米利巴，他们就系指到以色列民，他们在米利巴水又惹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因他们的缘故受亏损。环球圣经译本译做受连累，是因他们触怒了他的灵，摩西就用嘴说了急躁的话。原来是有人引动了摩西内心里面一种不平服，以致他产生这么大的怒怒去责备那些的以色列人，而且他责备的时候，难道还是我要帮你们去给你们 去喝水？意思就是摩西就好像坐在神的座位上，谁给水你喝，你又要来问我拿水，是不是我要经常都顾着给水你喝呢？摩西的角色在那一刻真是踩过界了。明明是神叫他吩咐磐石出水，做都不用做啊。如果一个人能够吩咐磐石出水，哇，这个神迹比他敲那个磐石出水来得犀利了，对不对？但摩西因为怒气的缘故，怒到上心口，怒到上眼睛遮住了，一想已经忘记了上帝话吩咐了，拿着那支杖就再搏一次，因为第一次成功的嘛。第一次在利非定就是这样搏两下，水就出来了。现在摩西在这里兴起的时候就都没想起什么了，就照搏了， 一搏之下水真出嚟，但系结果唔同咗。弟兄姊妹，阿伦坐喺侧边，企喺侧边，点解会受罚？当然阿伦受罚有佢嘅原因，上帝明同两个人讲噶嘛，摩西、阿伦系咪？所以摩西有啲咩声色唔对路，阿伦应该要开声噶啦。不是靜雞雞地又閃了過去，就覺得不是我做，關人什麼鬼事啊？不關我事，小事小小錯，不做就沒錯，摩西你自己搞啊。結果阿倫都裝，阿倫一樣是受累了。你話可以佢受摩西嘅拖累，或者摩西可以受以色列民嘅拖累，無論點樣都係一個遺憾。兩個以色列嘅民族領袖亞倫、摩西都唔能夠入到迦南。弟兄姊妹，有冇想清楚？你唔出聲都受罰喎，所以你一種沉默嘅態度可能會導致有後患，可以導致有遺憾。我有一次真的打電話去山火，都5555記得了，星5555，四個五一個星，我就說我見到遠遠有煙，這樣想著是這樣啦，不過打不通。但我在想，我为什么要打呢？不是说我很动感，不是说他烧到我家，不过你不出声，那里就会遭殃。你的心会快乐吗？不会。所以如果大家都合力，在这山火还未蔓延之前，还未发大之前，就有人举报了，升5555，四个五。如果我再見到，我都一樣打。唔好諗住冇事唔關你事，你就覺得無所事事。我哋會一同受災、受連累，可能未到你啫，但係到咗隔離啊嘛。弟兄姊妹，會唔會造成遺憾呢？第三，成為尷尬。当我读到诗篇106篇32节到33节的时候，那里提醒我们，原来在亚伦和摩西去做一个做这个的磐石出水的事情上面，他可以成为一个榜样，但是可以成为一个尴尬。尴尬是什么呢？尴尬都是不好的东西来的。如果你看圣经这里呢，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尴尬，跟住嘟嘟嘟嘟嘟，都是不好的事。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要作为尴尬，而且写下来要正视，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人必须谨慎，免得跌倒。是尴尬提醒警戒那些末世的人，不要行差踏錯，不要以為自己企穩，仍然都有一個的警覺性在這裡。所以作為基督徒，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做榜樣呢？不是做尷尬呢？如果給你選擇，你想做尷尬還是做榜樣？我想大家都想做榜样啩，不会说大家都想做尴尬啊。尴尬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令到人有一个警觉，有一个提醒。我在神学院的，我读那间神学院已经结束了，因为只有三十几、四 40年，咁而家就喺美國，啊，即係喺香港已經結束咗，而家去咗美國。最近有一個60周年嘅校友，咁我負責其中一個幫啲校友去睇下一啲在世嘅校友同埋過世嘅校友。我睇到一位校友嘅時候好感慨，因為呢位校友佢冇做傳道，佢係我嘅師兄。當時我哋喺學校嘅期間都係非常之老友。我哋老友到，當我過嚟加拿大嘅時候，我徵詢呢個弟兄，即係呢位傳道啦。當時佢已經冇做傳道噶啦，我徵詢佢嘅意見。我話：你覺得我應唔應該或者合唔合適過嚟加拿大呢？咁佢鼓勵我，佢話人生當中呢個階段或者呢個機會係非常之難得。去啊！我為你祈禱，支持你。咁傾完之後咧，就我就過到去加拿大啦。咁我都試過翻香港揾佢，不過都揾唔翻啦，冇乜聯絡。佢冇做傳道之後，咁佢話俾我聽，佢係喺一個嘅機構嗰度做，不過都做一啲同信仰有關嘅事啊。再過好幾年，我就收到佢一個安息主懷嘅消息。我都好遺憾，佢後生過我啦。但係因為感情好，所以難免有一啲傷感嘅地方。我都問神啊，究竟係點咧？當然喺我哋神學院400多人當中的畢業生，未夠1/10在天上，未夠，即是未夠40位，有30多位已經安息主懷。但這位弟兄因為跟我熟悉，所以在神學院期間到出來牧會，大家都有密切的交流，覺得很嘆息。不知他上到天上的時候會怎樣呢？神會不會計算他的傳道沒有做，會不會計算這件事呢？還是計算他繼續在崗位裡面服侍，繼續來到在信仰當中有份？我不知道。不過我個人覺得他不做傳道總有他的原因，我們不明白，他都沒有告訴我，但是我尊重，總有一些原因，他跟神的交代。作為外來人，我覺得成為我的尷尬，我要繼續持守完成我一生的侍奉。如果做了人的榜樣，當然你會高興，你會覺得很開心，弟兄姊妹跟你，弟兄姊妹學效你。但是你都要小心，榜樣是一個真心實意的榜樣，並不是虛名釣譽，做一些表面功夫，並不是這樣。我們知道在告別遺憾的裏面有一選擇，你想留下你的榜樣，還是留下你的尷尬？我真的求主幫助我們弟兄姊妹，不要在遺憾當中繼續活下去。很多時候我們講到遺憾會想起，如果我沒有做那件事，如果我沒有去那個地方，如果我沒有去跟這個人做一些什麼的聯繫，我咪唔會咁，我咪唔會今天咁，我咪唔會有一個咁嘅狀況咯。我哋好多時候都覺得，如果假如，我哋成日都喺呢啲假如如果嘅生活當中，就活喺過去嘅裏面。但係如果你諗一 想一想，你積極向前想一想，你離開你的過去，進入今天和將來，這個正正是你告別遺憾的一條出路。跟旁邊那個人說，告別昨天，活在今天，行不行？跟家人說，告別昨天，活在今天，不要再被過去的遺憾捆鎖你的生命。我們很多時候在遺憾當中會有一種無法消解的感受。我跟太太談起這件事，我的外母，即是太太的媽媽，以及我的媽媽，都在我們過了來加拿大之後，我們收到電話，他們不行了，他們離開了。即是不要說買機票了，都趕不及了，怎樣都趕不及了。是不是有遺憾呢？是有的。但是不要停留在那裡，你應該在這個遺憾未來之前，你會預計到有這樣的一天的。主若許可，當然可以陪到我們的至親在他的旁邊，對不對？但是我們會做，當我們一回去的時候，就陪在他們的身邊。特別我太太呢，幾乎是每一年呢，她都花些時間回去香港陪外母。我媽媽就難一點，因為她在老人院，我就託我姐姐去照顧她。回到去的時候，當我離別她最後一刻，我都會跟她說，我真的未必有機會再回你，到時可以見到你，我就說在天上見。阿門，天上見。弟兄姊妹，你可以做這些，你不要停留在，哎呀，告別遺憾，我就告別不到，繼續遺憾，被他捆綁住。你是有出路的。我們今天看一看告別遺憾的出路。在摩西亞倫的生命裡面，他的問題就出現在這一段的經文。摩西亞倫召集會眾到磐石前，摩西對他們說，聽著，你們這些叛逆的人，你們要叫這磐石流出水來給你們嗎？摩西跟著舉起手，用杖擊打磐石兩下，就有許多水流出來，會眾和他們牲畜都喝了。承認錯誤，承認自己做錯了。摩西，我們相信摩西是寫摩西五經的人，對不對？除了他離世之後的補篇，那當然不是他寫的，但是他能夠將這件事情在他的人生當中最輝煌的形象裡面寫下一道裂縫。他承認他這個不對的地方，他承認他得罪神的地方，他將他最難看的那一面給大家看。承認錯誤是一個勇氣，才有機會去改變，才有機會告別遺憾，才有機會重新上路。很多人在這些事上只是收收埋埋，沒人知道就最好，但是當被揭發的時候，真是一發不可收拾。弟兄姊妹，摩西是揸筆人，他要不寫，誰敢說要寫啊？對不對？歷史誰做揸筆啊？華氏那個揸筆。承認自己不得的地方，而作出思考反省，這個才是明智之舉。求主幫助我們看到摩西，他將他自己所犯的錯誤寫下來，讓人知道他迷失在哪裡。特別剛才提到怒氣上心口，上眼，火遮眼。我想起雅各書 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哎呀，这句说话不知道是不是就指这件事，他的怒气并没有为神出口，神都不烦那班以色列民，神都会自己教育那些以色列民。摩西真的担心过了龙了，所以在这件事上面失脚。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承认错误不是弱者，相反他是要有很大的胸襟来到承认自己的不足错误，愿意回头，愿意离开那些的伤害了别人或者可以这样说遗憾的事，现在可以重新出发。第二，接受结果。摩西他自己跟以色列民三番四次这样说，是耶和华不准我进入迦南，但他不是听到几次之后他就躺平，现在兴说躺平什么意思，什么都不做咯，做都没用，那就不做咯，不做就躺在家咯，咁啊，中意啊，刮刮手機，咁跟住啊，食飽又瞓，瞓飽又食，躺平，冇曬人生嘅目標，冇曬意義，覺得做都冇用。弟兄姊妹，接受結果，佢知道呢個結果啦。佢曾經努力過去求上帝，係咪？我頭先睇咗生命中嘅遺憾裏邊。他是祈祷希望改变的，希望神宽恕他，希望神再给机会他入迦南的，不过最后他都是入不了，他是接受结果。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永远都跟你的不存在的自己来到碰撞，即是说如果我活在假如，活在如果这样的世界，如果没有发生那样东西 sorry， 如果没有发生那样东西，你就会发现我们永远都走不出这个的牢笼，永远都在过去的内疚当中。接受结果就交托给神，这个是神带领的以色列民，这个神说不用他入，神一定会有保费，但神并没有因为摩西亚伦接受结果之后，他就哦这样，那你们临时抽走，或者是可以这样说临阵换将，这个将要拿走了，找个新的来，哎约书亚你上吧，不是，神继续来到给摩西亚伦担任他的工作，转移目光。神带领摩西到他人生去到120岁的时候，神带他去到尼波山，在山顶上，有两个名称，当时圣经记载另一个名称呢，我参考过一个百科全书，他就这么说，他就说尼波山是一个大的山，那个山顶就是圣经所记载的那个山顶上，就是指到一个山顶上的一个地方，类似我们的outlook， 即是可以看到更多的地方，就是那个就是山顶的一个，你可以说是山峰啦。尼波山是另一个名称，但是同指同一座山。在这座山上面，上帝带摩西去到尼波山的山顶，然后向着东西南北指给他看，这个就是你不能够入到的迦南，不过将来你所带领着的这些以色列人，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就会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大家可以想一想，上帝好像做一些补偿，入不到迦南都给你看看，会不会上帝有另外一个计划， 是一个另类的圆满。我们一直以为由摩西离开埃及进入迦南是最圆满的结果，谁不知中间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最后的结局是摩西不用入迦南，他见到迦南地，他不用入迦南地，好像约书亚那样去打仗，120岁还去打仗，你会怎么做？80岁你会怎么做？90岁会怎么做？你当然想早点回家了，90岁、这个张牧师经常都说的，在长青坊，我想回家了，90了，120岁入迦南还要去打仗。上帝想了一个新的圆满结局，不需要打了。然后也都交付给摩西知道，让摩西知道你要鼓励你的接班人，这个就是约书亚，鼓励他，帮助他，给他刚强壮胆。弟兄姊妹，这个正正是上帝让摩西知道他继续有他的使命，不是躺平。你知道要找一个接班人是非常非常之难，以摩西这样的名声、地位、恩赐、才干，可遇真是不可求。但是上帝预备了约书亚，让摩西来到带着他在众人的面前高立他，选召他，使到摩西将他的带领的角色转交给约书亚。所以这个转移目光令到我们看到摩西的人生有一个新的完结的一个句号，并不是他心中所想的就是出埃及，就是入迦南，而是栽培新一代，再创新的一页。虽然不是你假你的手去做，但是能够有人接到你的工作，你的服侍，岂不是上帝一个 美好的配搭？还有第三，你会看到摩西在这个时候他要离世了，谁陪在他身边？是上帝。上帝为他安葬，连所有以色列人都不知道他安在哪，但是上帝为他安葬，上帝陪他走最后的一程。我觉得这个是最我们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如果在新约呢，我们就说、上帝与我同在，牵引着我的手进入死荫的幽谷。摩西2000多年、3000多年这些日子他已经经验上帝在他的身边，成为他人生一个圆满的句号。转移目光是我们人生里面需要调教，我们有时总以为是这样，但是谁不知上帝有新的一页。所以我经验着，不知道你会不会有经验着呢？盼望主帮助我们告别我们的遗憾，踏入45周年的你，本宣家踏入45周年的堂庆，都希望你和我有新的一页。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我们仰望你，因为是你的恩典怜悯拖带着摩西亚伦，是你的保守，以致我们到如今我们赞美你。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继续让主来到去分别为圣，让我们能够知道怎样去继续信靠你，不靠自己，继续仰望你，不是自己做主。诚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